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跟各位继续讲这个圆觉经啊，我们今天讲这个弥勒菩萨章。前一章呢是金刚藏章，金刚藏章弥勒章，在这个上根修正里边，这两章呢它的位置很特别。再往前一章是普眼章，普眼章呢是从观这个人空法空，然后再进入华严的法界三观而开展出的佛的这个境界的一种观察，对于真理做以佛的智慧的观察。那么再下一章的话呢啊，就是讲到修正的位次啊，那么就是清净慧菩萨章。那么所以普眼章以及清净慧菩萨章呢都讲到这个修行的问题，唯独这个金刚藏跟这个啊弥勒菩萨章，他们两个呢，金刚藏菩萨所谈的是无明本有。那么为什么说本来成佛？本来成佛为什么说呢？后起无明，这一个无明跟这个众生成佛的这个问题啊，围绕这个问题来探讨。那么这个弥勒菩萨章呢是什么呢？它的主题是以什么？是以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呢就是指爱欲。所以呢我们看金刚藏章以及弥勒章呢，一个是无明，一个是爱欲，这两个问题可以说就是我们修行佛道中间呢两个最根本深浅，两个根本深浅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烦恼这一个层面。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要解脱生死，就是像这个阿罗汉呢不再投胎，不在这个生死里面轮回呢，那么必须什么呢？要不再有这个爱，就是不受后有，不再投胎转世。那么我们要成就佛的菩提，福慧两足尊，那么我们要断尽无明，把无明呢转成是觉性。所以呢这两章啊放在上根修正的这个位置，其实它本身不是修正的理论，不过它是修正的根源。套一句起心论的理论呢，就是无明金刚藏章所探讨的是根本无明，弥勒菩萨所探讨的是知末无明。这两种无明呢，就把我们在修行当中所面临的根本的问题呢，把它标举出来，使我们认清楚这两个问题啊。好，我们把这两章它的位置啊，把它的特质、它的特性呢，它这个立章的这个特意，跟各位稍微的说明一下。我们来看，我们来进入这个弥勒菩萨章啊。我把这个弥勒菩萨章，这个弥勒菩萨的问心跟各位啊念一遍，我们再来慢慢的看啊。请各位看到经本32页前半第一行，于是弥勒菩萨在大众中 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广为菩萨开秘密藏，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分别邪正，能思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言，于大涅槃生决定性，无复重随轮转境界，起循环界。世尊，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有如来大极灭海，云何当断轮回根本？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个轮回根本，断轮回根本，这就是本章的主要的旨趣。于诸轮回有几种性，那么轮回根本的话，那么于是就讲到轮回有几种，有几种人轮回的特质，几种人啊？修佛菩提几等差别，回入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轮回的众生应该怎么样去教化他们啊？唯愿不舍救世大悲，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慧目肃清，照耀心境，圆悟如来无上之见，坐视于一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好，这是弥勒菩萨的问啊。我们呢，把它念一遍，我们来看这个里面的文字啊。说于是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现在在兜率天里面呢教化大众，等到56万亿年以后下生人间啊，龙华三会度众生无量，希望我们呢不在弥陀海会，就在龙华三会啊，不管是龙华三会也好，是弥陀海会也好，只要在里边就好了啊，只要在里面就好，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弥勒菩萨在大众中啊，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啊，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摆佛言。各位知道，现在的话呢，很多人都讲是什么？阿弥陀佛，讲这个净土，西方净土啊。各位知道以前的时候啊，这个民间宗教里面呢有这个白莲教，你知道吗？这个白莲教很盛行啊，他们的提倡就是什么，就是弥勒下生佛，弥勒下生佛。我以前对佛法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啊，我很排斥，我认为那是一种邪说。当然的话呢，像这个一贯道啊，或是所谓的这些龙华教啊、斋教呢，他们都是属于弥勒的信仰为多，不是说全部啊，就有这个弥勒信仰的成分在这里边。那么为什么，其实他们这些有一些流派啊，他们的这些领袖呢，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所谓的白莲教这些，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他们什么呢？是一些 啊，是一些野心的政治分子，像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耶稣教，太平天国洪秀全那些人的话呢，韦昌辉、石达开、洪秀全，啊，冯什么？西王是什么？冯什么义啊？后来死掉了。他们什么？是借着宗教的一批政治野心分子，知道吧？一贯道啊，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政治的野心呢、啊，所以政府才取缔他们呢，知道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打着这个白莲教，打着这个什么，这个弥勒佛的这个旗号呢？我没有很深入去研究哈。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打着阿弥陀佛的旗号呢？我现在的直觉的感觉就认为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佛教的主流啊，是弥勒思想，不是弥陀思想。我再强调一遍啊，也就是说，在宋元明这几个朝代的时候的话呢，弥陀的思想不像现在这么的兴盛，而兴盛的呢是弥勒思想。这个弥勒的思想呢兴盛呢，所以啊，这些一贯道、白莲教这些啊旁门左道的流派呢，他们就打着这个弥勒下生的这个招牌呢，去招揽一些没有知识、没有佛法理论基础的这些呢渔夫渔妇。我当时就是说，在这个接触佛法的时候的话，不能够认清到这个问题啊。我拜这个梁皇宝忏的时候，就从梁皇宝忏里面呢看到很清楚的，梁皇宝忏里面没有弥陀的思想，全部是弥勒佛的思想，是弥勒佛的思想，他没有阿弥陀佛的思想。所以也就是说，从这样一个思想，从这个梁皇宝忏思想来看起来，就是说，包括像整个的梁武帝那个时代的话，基本上面大家都还是属于弥勒的思想，也就是纯正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思想。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它的延续呢是弥勒佛，所以呢，后世的真正的佛弟子呢，学佛呢，他们必须要面对下一个佛的来到的这一个因缘的接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可是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我们要继续的修行佛道，那么我们即将要面临，就是说呢，我们下面跟随学习的呢就是弥勒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弥勒的思想，要有弥勒的信仰，那么才能够跟整个菩萨道接续起来。而这样子一种思想，这样子一种理念，可以说在现代的中国佛教里边是没有的，是没有的。 为什么没有呢？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在中国的佛教里面，缺少了菩萨道的长远累劫行菩萨道的这么一个佛教的思想的概念。也就是说，佛法的理论体系里面，其实是应该要展现出一个累劫，也就是多生多劫的一个宇宙人生的价值观念。在生死轮回，在多生轮回生死当中，我们建立我们的菩萨修行的思想。透过这个菩萨修行的思想，来圆满成就我们追求佛道的这么一个本源。可是在中国的佛教里面，这个菩萨行的思想是可以说是没有建立的。有这样子思想在，可是没有人去提倡这样子思想。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提倡这样子思想呢？因为中国的佛教自古以来就是以什么？以禅宗为主流，而禅宗呢，它是以当身直下承担、直下开悟为主体的，所以呢，它就没有这一种所谓的生生世世、投胎转世、行菩萨道的这种思想理念。那么接着禅宗呢，就是净土宗。净土宗更没有所谓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观念，他就是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在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一直的修道见性了脱生死以后，再以法身的这种姿态、法身的立场呢，回来说婆度众生。所以净土思想里面也没有这个所谓生生世世投胎转世行菩萨道的思想。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啊，没有这个菩萨道的思想，就没有办法从这一生一直开展来世，然后一直的不断的投胎转世、投胎转世，天上人间、天上人间的投胎转世呢，然后一直延续到等待到弥勒佛的下生。透过菩萨道的思想，把今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生命、释迦牟尼佛教法的这一个善根，透过菩萨的思想开展延续下去，经过56万亿年以后，把这一个释迦牟尼佛教法的善根延续到弥勒佛的轮华三会上面成熟而圆满解脱，或者圆满菩提。所以呢，这个弥勒思想不能够开展，弥勒思想不能够推动，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其一。第二，我刚刚讲过，就是禅宗净土的问题跟弥勒这个菩萨思想的关系。还有个问题就是，弥勒思想因为它被这些野心的政治分子利用以后，受到政府的打压，不但是受到现在政府的压制，像早期的时候台湾是压制一贯道的，大陆现在也不允许一贯道弘法的。那么历史上面对于白莲教或者这种秘密宗教都是什么呢？很感冒的， 所以呢，而弥勒思想被这一些秘密宗教的流派作为他们思想的主流的话呢，也就把这个弥勒思想给染污了，所以纯正的佛教徒呢就不太敢招惹这样子的一种思想。我想，这是我猜想，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历史因素啊，很微妙的历史因素啊。啊，其实我个人认为，站在整个佛法的思想体系里面，菩萨道的思想以及弥勒的思想，从释迦教法的善根延续，透过菩萨道思想延续到弥勒龙华三会而圆满的这个理念呢，是佛法的一个主流正宗的思想。可是现在却没有这样子的推动开展的话，其实这是整个佛教的一大损失，这是整个佛教一大损失啊。这是我们讲到弥勒菩萨呢，我们顺便把这个弥勒的思想啊，我们顺便呢提一下。说大悲世尊呐，广为菩萨开秘密藏。秘密藏就是呢，就是众生不知不解佛的觉智啊，佛的觉悟的智慧，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啊。轮回的话呢，它的前面哈，前面呢，它有讲到说种种取舍啊，皆是轮回啊，啊，它这里面讲到了很多的轮回的问题，就是在《金刚藏菩萨章》的时候，啊，了解到轮回的这个与这个无明的关系啊，分别邪正啊，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这个道眼啊是什么？道眼就是菩萨的智慧，罗汉的智慧，就叫做道眼。这个无畏啊，我跟各位讲，这个无畏是很有意思的。畏就是怕，无畏就是不怕。我跟各位讲，无畏有另外一个同义的词，就叫什么？就叫做自在。自在，自在。因为无畏，所以能够自在。那么我要问各位，为什么无畏，为什么自在呢？因为我不欠缺，不缺乏，所以我能够自在。什么东西不缺乏？我告诉各位，只有两个东西可以让我们自在，只有两个东西可以让我们无畏。哪两个东西啊？一个福，一个慧。福有很多啊，比如说寿命，我命很长，不会终夭死掉，所以呢我生病不会怕死。我有钱，所以我不怕穷。我有才华，所以我不怕做事情。我有威势，所以我不怕任何人欺负我。哎，这就是福报啊，你知道吧？这就是福报啊。我有智慧，所以呢，我面对生死的时候没有惧怕。我有智慧，所以在轮回中间呢，我没有惧怕。各位，这个畏就是惧怕， 无畏就是不惧怕，什么人没有惧怕？只有佛才真正的没有惧怕。你说那个总统会不会怕？总统有没有他要怕的？有，总统怕选不上，对不对？商人那个企业家有没有怕的？企业家怕他东西卖不出去，知道吧？每个人都有他惧怕的，为什么呢？他的福报如果越小，他所怕的东西越多；他的福报越大，他所怕的就越少。智慧也是如此，智慧越大，所畏惧的就越少；智慧越小，畏惧的就越多，就越不自在。所以呢，各位知道，我们今天要能够生死自在，要能够在这个生命宇宙中间自在，很简单，就必须要有福，要有慧。记清楚啊，要能够在生命，在宇宙中间自在，就必须要有福，要有慧。畏惧啊，我跟各位讲，我举一个简单的畏惧给各位听，这个叫做大众畏。大众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课，对不对？讲课啊，要是来一个县长或者来一个大官，他来这边的话，他就不敢走过来，他就远远在旁边看，听懂吗？听懂不懂？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众在这个地方，他是一个人，他就不敢，懂不懂？这就是属于大众的威德力啊！大众的那种威德，使得你不敢在大众面前嘻嘻哈哈、嬉皮笑脸，就叫做大众威。那如果你像电影明星，他在几万个人面前，电视明星或是那些主持人，他在几万个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才华，能够把大众的心把它收摄起来，能够引导大众的心，所以他就没有惧畏。听懂我意思吗？你要我的话哈，我一看哇，台下不要几万个人，几百个人听我唱歌，我就好像变成木头人一样的僵了。为什么呢？就受到那种大众的那种威的那种压力啊，你就会紧张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就会紧张啊。因为呢，你没有那种才华，没有那种智慧的话呢，不能够把大众的这种思绪把它领导起来，所以你就不自在啊，你就会有惧怕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畏。我们看下去啊，于大涅槃呢、啊，生死生决定性，对于佛的这个智慧呢，升起一种决定的信心呢，无复重随轮转境界起循环见呢，就是他前面《金刚藏章》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去除掉无明，我们所见的这一切都是有轮回性的。世尊，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游如来大极灭海，这个呢，前面呢是讲到这个，把这个前一章佛的开示，大家的疑问获得到疏解呢，把它叙述一遍以后，然后就开展了这个弥勒章本章的问题啊，说想要进入到佛的这个极尽的这个智慧海里边的话， 云何当断轮回根本啊？因为前面讲过，你必须要断除掉轮回根本以后，你来观察这个所谓的觉性呢，才会真实。所以他就从前章的这个修行呢，要从断轮回根本下手啊。所以他讲，怎么样的断轮回根本呢？啊，于诸轮回啊，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啊。所以叫诸啊，一切一切的万法都是轮回的现象，有几种性。这些轮回的众生呢，分成几类呢？修佛菩提几等差别，佛的觉性有几种呢？回入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那么度众生，众生在这个生死苦恼的苦恼里边，那么我们呢，本来菩萨已经解脱生死以后呢，已经身心不再沾染这个世间的凡尘了。可是为了要度众生呢，所以他必须什么呢？再下来回到这个啊污垢纷扰的世间呢，就是叫做尘劳啊。那么这些佛菩萨呢，他们为了教化众生呢，建立那几种教化众生的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一种台阶啊，几种呢这个工具度诸众生呢、啊。唯愿不舍就是大悲啊。那么希望佛啊不舍弃我们啊，救度一切世间的这种悲心呢、啊。那么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一切修行的菩萨以及末世众生呢，慧目肃清，照耀心目啊。啊，这个心目啊，心境，心像镜子一样，能够显出这个外境呢，就叫心境。慧目就是我们的心眼呢，把它净洁，圆悟如来无上之见，能够悟达佛的这个什么呢？智慧。做事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那么五体投地的呢，请佛回答。好，这个是问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啊。这一章它的主题呢是断这个轮回的根本啊，断轮回的根本。那么附带就是讲在度众生教化众生的时候有几种方便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主题一个副题。主题就是断轮回的根本，我们看下面去啊。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令诸菩萨清洁清慧目，即令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心悟实相，具无生人。如今谛听，当为汝说。这一段呢，是佛称许他的问答，同意呢为他解说的这一段啊。那么，所以他说：“好啊，好啊，啊，善男子啊，你能够为菩萨以及末世的众生呐、啊，来请问佛陀非常深奥的秘密的道理呀、啊。”那么。令一切的众生呢断除轮回，悟达实相啊，证得无生法忍。那么我很乐意很高兴呢替你说这些问题啊。而是弥勒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啊。这个弥勒菩萨呢就 跟大众一起呢聆洗耳恭听啊，静静的聆听这个佛的教诲。下面请各位看这个倒数第二行的这个宗密大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他先把这个回答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科啊，我们看一下哈。正说长行中，就是呢正直接正面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呢啊，他是这样回答的，他分了两大科，第一是断轮回，第二是答修悲智。那么断轮回里面呢分成了两大段，第一个是推本末令断，第二名种性令智。那么推本末令断里面呢，一是所断，二劝能断，劝令断。这个四所断里面呢分成四节，第一个就是起爱止爱为本，第二欲助成因，第三辗转更依，第四起诸业报。我们看黑板哈，弥勒菩萨章分成呢两大段，第一是问，第一是问断轮回的啊，第二呢是什么呢？问修悲智啊，主要是这一段断轮回啊，断轮回。那么断轮回里面呢，又分成两小段，一个是推本末令断啊，就是看他的这个轮回的根本啊，他的这个起的这个啊主体跟客体啊本末。第二个种性，这是令啊，令智，就这一些轮回的众生呢有几个种性，所以主题呢还是这个轮回的根本呢啊，这一章讲起来呢是比较简单，它的思想性不是很强，不过呢其实很实用，很实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轮回里边，而轮回呢又是一个非常啊真实的一个问题啊，他把这个轮回的这个问题呢给我们分析的，让我们知道啊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轮回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所断的是什么呢？这个轮回什么呢？就是爱啊，所以他就直接提出来了，轮回的主体，轮回的主体就是爱。这个爱呢又以欲来帮助他，那么爱欲，然后呢爱欲就有了我们的身，因为贪爱这个欲，然后呢欲铸成这个爱，爱以后呢就出生了这个色身，有了色身又一去爱这个色身，爱这个色身以后又会产生欲，欲又铸这个爱啊，所以欲铸爱，因为爱呢有了这个色身，我们是就轮回了吗？因为这个色身呢又会升起这个欲境，这个欲又铸这个爱，所以呢就叫做辗转更依，就说明了欲跟爱跟我们这个色身这个互相牵扯的关系，要辗转更依，你依我，我也依你，叫辗转更依。那么这样子呢欲爱色身呢就有了什么呢？就有了业报，恶业报苦的，善业报乐的，不动中等的业报。那么就劝我们要断这个欲爱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一章的这个主题的部分啊，这个课表就很清楚了。止爱为本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止爱为本的下面呢，这个约贪欲约受身呢，约贪欲呢就有什么因敬因恩因欲乐，还爱乐四句，我们讲到那边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各位先了解了哈。 我们看哈，看下去啊，看这个经文。第一段呢，就是这个曰贪欲。我们看善男子啊，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啊。这个啊，这个恩爱贪欲啊，种种的恩爱贪欲，所以产生轮回。所以简单讲就是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呢，它跟什么呢？跟这个恩字啊，又会有关系。爱字我们刚刚讲，它跟这个欲啊是互相牵扯的，对不对？那么爱字跟这个恩也有关系，也有所谓的恩爱，恩爱有没有啊？这个这边就讲过，说我们来看，来分析这个恩爱这两个问题啊。我们说啊，爱，我们来分析这个恩爱这两个关系啊。恩是给人家好处，对不对？就是恩呢、啊，对不对？利益他人，这个时候就有了，人家给我们利益，就有对我们有了恩，对不对？那么。可是这个恩，它跟爱什么关系呢？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因恩而生爱。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讲到这个爱的升起啊，它不只是只有这个什么呢？欲啊，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对于什么呢？对于男女啊，因为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漂亮的女人啊，一个女人看到很英俊男的，所以因为呢，她这个美色，因为这个欲，所以呢，就去爱着这个异性，对不对呀？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因为欲而产生的爱，这就是因欲而生的爱。第二个呢，就是因恩而生的爱。比如说那个狗有没有啊？那个小狗有没有啊？小狗啊，你每天给它东西，每天给它吃，它就很爱你，有没有？会不会啊？会啊、哦，他就很爱你，就很黏着你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因恩而生的爱。慢慢，你不给他吃东西啊，他还是很喜欢你啊，对不对？你不给他东西吃，他还是很喜欢你哦。为什么？他已经爱了，听懂不懂啊？啊，他已经爱你了。哎，这个有差哦，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说。因敬而生爱，什么叫因敬而生爱？比如说一个音乐家，啊，听到音乐好美哦，这个一个什么呢？一个像以前的什么希特勒有没有啊？他是独裁者，很多德国的老百姓的话就是很尊敬他，或是政治领袖有没有啊？哦，大家很尊敬他，结果就是疯狂的爱他，有没有？歪某某人，歪某某人，其实是个。独裁者，对不对？这是因敬而生爱啊，有没有啊？这种政治的这种操弄啊，往往会产生这种情形啊。所以呢，这经上讲就是说，这个爱啊，它不是只有因什么呢？因这个欲才生爱啊。像我们吃冰淇淋，我就很喜欢吃冰淇淋。吃冰淇淋什么？就是因欲生爱嘛，对不对？好吃嘛，就很喜欢吃嘛，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那个花很漂亮啊，很爱看花，对不对？这个因爱的升起的话呢，它是有因欲生爱、因恩生爱，还有因敬生爱，当然也可能因其他的生爱。 说爱的申请呢很复杂的。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就是呢这个恩爱恩爱恩爱，我们说这里面呢有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恩也是爱，比如说父母亲，对不对？父母亲对我们的呢是恩，那么也是一种爱，对不对？父母啊，它是一种恩也是一种爱。第二个呢，是恩非爱，是一种恩，可是不是一种爱。比如说乞丐，你不是给乞丐，对不对呀？对他是一种恩，可是你不会喜欢乞丐吧，对不对？那不是一种爱啊，乞丐也不一定会喜欢你啊，对不对？好，他就是一种恩而已，纯粹是一种恩啊，是恩非爱。第三个呢，是爱非恩，是一种爱着，可是不是恩。比如说男女的相悦啊，看到漂亮女人，哎，很喜欢她，那个只有爱而没有恩的关系。非恩非爱，像买东西一样的，买东西以后有没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啊？我跟你买东西之间没有，买主跟卖主之间没有恩也没有爱的关系，对不对啊？就是非恩非爱。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欲呀，啊，这个欲它什么呢？它是一种欲望啊，它是一种欲望。那么欲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仔细的讲呢，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贪着，贪着追求执着爱着染着。那么这个贪着呢，其实什么呢？他贪着钱，对钱算不算贪呢？名算不算贪呢？是不是啊？好吃东西算不算贪呢？是不是？对男女的情欲算不算贪呢？都算贪。可是呢，在这里面呢，对金钱也好，对名位也好，对眷属也好，对好吃的好玩的东西也好，对喜欢的才华艺术品也好，我们都会有这种贪。可是在这里面呢，最执着最让我们沉醉而难以拔的是什么呢？就是男女的情欲淫欲。所以呢，佛法里面讲这个所谓的贪欲，贪欲啊，就是指这个男女的淫欲为主体。当然说贪欲呢，我刚刚讲过了，包含了对贪财、贪名、贪享受、贪眷属，种种贪都包含这个贪欲。可是是以男女的情欲、男女的淫欲为主体啊，这就是欲。那么这个欲呢，男女的欲也有分有几个层次。那么今天啊，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恩跟爱的关系，还有就是爱跟欲也不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呢刚刚讲过，这个欲主要是指男女的这个淫欲，我们下节课再来分析这个男女的淫欲。